弟兄姊妹平安，谢谢主，我觉得很兴奋啊，可以到宁波，我要谢谢高牧师，谢谢百年堂的弟兄姊妹，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到这里来服事，我觉得很快乐，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啊。到宁波来很兴奋，因为在台湾我都吃宁波的汤圆啊，吃很多宁波的一些小菜。然后我们在台北其实有一些地方啊，常常就在卖一些宁波的一些点心，觉得很快乐啊。好像终于我来宁波，谢谢主神的恩典。我要代表在台北教会的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谢谢主，在主里面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啊。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第一次，我第一次来宁波，到一个新的地方啊，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恩呢。虽然我们彼此不认得，也许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不认得，但是在基督里面大家见到面就很亲，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有同样一个生命从主而来啊。前两天在杭州也跟他们分享说，我生命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啊。我们家有八个小孩，我最小啊，我是老幺。那小的时候我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从小她被送给别人，因为那时候家里面有一些状况，又很特别穷啊，我父亲又出事，所以就被送给别人。那所以我其实一直没有见过她。我到我三十几岁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想，我父亲呢，我在想我爸妈很疼我啊，我在想我要结婚了，那父母亲很疼我，他们带我养我这么大，我要送他们一个礼物，长大了嘛，结婚了，男孩子长大结婚了。我想要送给我爸妈一个礼物，送他们什么礼物呢？我就在想，哎，我说我去找我这个姐姐啊，我三十几年没有见过她，但是我一直知道我有一个姐姐在别人家，她也不知道她是我们家的人啊，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做电视节目，我在台湾报新闻啊，电视上报新闻，所以大概人家会认得我。我有一天就打电话给她啊，我问到她的电话，我就跟她讲说，我说，哎，张小姐哈，我是寇少恩。他说，哎，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说我有点事想跟你谈哈，你可不可以，我说我在你的办公室楼下，你可不可以下来我们谈一谈哈？他说，哦，好啊好啊，因为店他认识我嘛哈，那我觉得他就下来。哎，看到他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走过来，这个是我姐姐，没见过，很特别一个感觉啊。他就站在我那边，他就说，哎，寇先生，你找我什么事啊？我说，哎，我什么事要怎么说呢？我干脆就直接说，我说你是我姐姐。她吓死了，然后说你要干什么？哎，是啊，你是不是要敲诈？哎，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们两个就约出去，我们就坐在一个餐厅里面，我就跟她讲我们家的事情，讲啊，她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看着她对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人是我姐姐。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我第一次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坐在我对面，我就看他在擦眼泪，我觉得真的很特别。你知道生命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看他在那擦眼泪啊，连擦眼泪连拨头发的样子啊，都跟我家里面那个姐姐一样的，奇怪，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他那个拨头发的样子擦眼泪的样子都一样，真的很特别。为什么一样？因为有同样的生命，谢谢主啊。其实我们那一天晚下午，从大概中午我约他下来吃饭，一直谈到差不多两三点，谈到很晚，谈了好几个钟头啊，谈到后来越来越亲，越来越亲，越来越亲，真的就好像姐弟，本来就是姐弟了，但是你知道是个没有见过面的姐弟，很特别啊。谈到后来他就跟我讲说，我去回我们家去看我爸爸妈妈。那天我就说好，我说我帮你约，明天我带你回我们家去看我爸爸妈妈。好，那第二天早上我跟他通电话，我说佳兰姐，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他说，我老实跟你讲，我昨天回家啊，跟你姐夫，就是他先生啊，他说我们一晚没睡觉，我们一两晚都在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他说我们想到后来觉得说大概是真的，他说我们也不是什么名人，大概也不会有人来冒认关心啊，他说大概是真的。哇，我打电话回去跟我爸爸讲，他好快乐啊，他很高兴啊，他就跟我哥哥交代说，我大哥要拍照，我二哥要录影啊，每个人说安排一堆。然后那天他来回到我们家里面来，哇，好 哇，一家人都哭啊，哭得稀里哗，大家都很感动。感动完我都感动完，我爸爸就说，那照片拍了没有？我大哥说哭太厉害，没拍啊。可是你知道就很亲呢，感谢主。我觉得每一次我到一个新的教会，跟就是我以前没有去过的教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神，我都会回想好像我当年那个时候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我那个姐姐一样，虽然很陌生但是又很亲。所以我跟大家好像很陌生，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在灵里面有一个很亲。刚才大家一起在这里牧师带我们一起祷告，哎呀我很感动，这么多人一起祷告，圣经上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天上的父都必为我们成全。我们现在几千人在这里啊，就他们告诉几层楼，几千人在这里，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上帝一定听我们的祷告。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这样子的一次的聚会，一定会看见神奇妙的恩典啊。这次啊，朱牧师跟我联络的时候，他给我一个题目，说要讲归回。我说我不是回来了吗？现在我们好像比较流行讲回归啊，圣经上讲归回，归回，然后就去找什么归回呢？既然有归回，就有出走嘛，有出走才有归回嘛，有离家出走才有回家归回。我就在找圣经里面有哪些归回，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找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曾经一家人一起离家出走，但当他们归回，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的时候，这个家从没有路走到有路，从完了，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有路。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的人生重新有路。谢谢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他里面就有路。无论你的路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无论你的人生走到什么地步，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都有路。但愿今天晚上主对我们的心说话，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家庭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家有路。你的事业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事业有路。你的儿女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儿女有路。回到神的面前来，奉主的名祝福你。你的人生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你的人生重新有路。这个家族因为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有路。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的话语里面找寻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走到没有路了，但是谢谢主，即使他们走到这个家族好像完了，当他们做一个决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们重新有路。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怎么样归回。 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两个字，就是我们的主题，归回。来，第六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第六节，一起来，请。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前面读过来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所在的地方闹饥荒，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带着他一家人下摩亚地去，到摩亚地那个地方去。结果这个决定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一个错误的决定却让他的家人承受后果。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在这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你是一家之主，上帝恩待我们，做一个男人起来承担责任。你要记得，你的决定如果不坐在主里面，一个错误的决定却常常让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妻子儿女去承受那个错误决定的结果。这个男人做了一个决定往摩亚地去，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死在那里。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的太太，这个老太太拿俄米，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后面第五节讲到儿子也死了，他什么都没有。拿俄米回去的时候说，我满满的出来，饱饱的出来，却空空的回去，这个家庭没有了耶。虽然那个时候伯利恒闹饥荒，他出来的时候还满满的出来，但是当他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出来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了，不但财产没有了，空两手空空，丈夫没有了，儿子没有了，剩下两个外国媳妇，带着两个外国的媳妇，这女人什么都没有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一个可怕的结果。为什么会做这个错误的决定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节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句话怎么说的？第一句话一起来，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路德记的前面一卷书是什么书？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看看士师秉政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来，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二十五节，一起来，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候的人任意而行。什么叫做任意而行呢？就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要怎么过日就怎么过日子。你知道那个时候士师秉政，个人任意而行，不是外邦人耶，是神的选民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基督徒你跟我。会不会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用这样态度，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我是。我是不是基督徒？我是。神给我永远的生命，我要不要？要。神给我丰盛，要不要？天堂定位置要不要？都要。但是神做我的王，做我的主，管理我的人生，要不要？不要。会不会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只要救主却不要主？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基督徒要小心了，我们常常只要，我们不是要神，我们要的是一个阿拉丁的神灯。阿拉丁的神灯，你们听过那个故事？那个神灯摸一摸，里面就有一个精灵跑出来说，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呢，主人说，你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做完以后呢，做完回到那个灯里面去，你就继续回进去，在那里需要的时候我就找你，不需要的时候不要乱吵。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样？我们要的不是神，我们只是要一个神灯，需要的时候请你来帮忙，但是不需要的时候我自己做我生命的主，我管理我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当他们自己管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自己人生的路，带来什么结果呢？国中遭遇饥荒，失去上帝的祝福。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主给我一个感动。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现在正在饥荒里面。你的饥荒不一定是经济，有的人你的婚姻正在饥荒， 走到没有路了。有的人你教育孩子，孩子的问题一团糟，好像儿女遇到饥荒，没有路了。有的人事业遇到饥荒，有的人的身体遇到饥荒，有的人，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求主今天光照我们，我们面对这些饥荒，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怎么会走到没有路了呢？是不是因为在人生里面，我自己做王，我一直自己在主决定我人生的路，我不要上帝做我的王，我自己要做王，我自己管我的人生，结果管得一团糟，管到后来闹饥荒了。你知道哪里闹饥荒吗？第一节，请你跟我再来一起读第一节，一起来，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在犹大的什么地方？伯利恒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伯利恒是谷仓，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叫谷仓啊，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充满着丰收的，要一个大的谷仓，这里面永远是这个地方种什么都好，土地肥沃，伯利恒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当我们失去上帝的祝福，就算是谷仓都会闹饥荒。弟兄姊妹，闹不闹饥荒不是地方的问题，闹不闹饥荒是人有没有在上帝的祝福里的问题。弟兄姊妹，奉主的名祝福你，你一辈子要走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如果你走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即使闹饥荒你仍然得祝福。有一个相对的例子，就是以撒。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以撒，以撒在基拉尔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闹饥荒，神跟他讲说听话，留在这里，他就留在那里，他顺服在那个闹饥荒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却说那一年以撒有百倍的收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的时候，就算大环境闹饥荒，我一样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里面，我一样活在那个丰富里面一样。反过来讲，如果你失去上帝的祝福，就算你在谷仓里面一样闹饥荒。你要做哪一个选择呢？你要选择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或者你选择走自己的路呢？以利米勒这个人，他选择走自己的路，闹饥荒了，他就说来听我的，我是一家之主，我是男人，我是做丈夫的，我是做爸爸的，我做决定，到摩亚去，往摩亚去。弟兄姊妹，出问题的哪里是伯利恒这块地呢？如果是这块地出问题，换一个地。但是如果不是地出问题，是地上的人出问题，你人不改变，到哪里都一样，没有祝福吗？这个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说来跟我一起往摩亚地去。一个错误的决定，刚才说却让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承受那个错误决定的结果。你知道以利米勒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啊，它的意思就是神是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神是王，可是他却不愿意让神做他的王。我们的名字是什么？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的学生。学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师怎么做我跟着他。但是我们会不会叫基督徒却不愿意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叫基督徒，我们称呼他主啊主啊，你记得耶稣说的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够进神的国的。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天天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自己做主？我们会自己做主呢？要留在宁波还是去上海？要留在中国还是移民到美国？要换个，要留在这个公司还是换一个公司？要这个婚姻丈夫糟糕透了，我要留在这个婚姻里面还是算我放弃？我的孩子该往这边去还是往那去？是我决定还是主决定？会不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以利米勒一样，我自己做我人生的主？
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低下头来想一想，是不是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人生的主，带来的结果我们好像以利米勒一样走到饥荒，走到没有路了。为什么走到没有路了？都是自己在决定的嘛。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大卫，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一样做错很多事，但是你知道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上下，你去读这个历代志上，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常常跟着大卫，那个词叫做大卫求问神。大卫是一个做国王的人呢，他比你我更有权利说我做决定，因为我是王嘛，他真的是王啊。但是他这个做王的人却愿意说，主啊，我把我王的主权交还给你。大卫每件事情在神面前问主，求问主，求问主，他把主权交还给神，以至于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就经验祝福。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要做很多的决定，你愿不愿意学习把你人生的路交给神呢？我看到我们昨天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弟妹妹，我就在想，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结婚了，我结婚，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我谈过一个16年的恋爱，够久了吧？8年抗战打两个了，我谈了16年呢，哇，很久啊，谈那谈呀，你知道这16年花多少功夫，下多少本钱，送多少礼物啊，哇，很辛苦啊，16年。问题是16年之后呢，她就嫁给别人了，哎呀，就很亏啊。16年的又不能说礼物还我，安展16年。后来一段时间之后，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爸爸妈妈就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我爸妈就看我老不结婚，你知道，我们昨天有一些这个长辈呢，你老不结婚，我爸就一天到晚，那时候他们在美国，一天到晚写信回来跟我说，寇少恩有没有女朋友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后来我爸实在忍不住说，寇少恩，你再不结婚，人家一定以为你是同性恋，你怎么老不结婚啊？哦，想说有点害怕，好吧。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寄照片，一直寄照片，一直寄照片，我爸寄很多照片，我寄的照片给我。那时候我在做电视，在我们电视台什么最多？漂亮女生最多嘛，电台都是漂亮女生的。我心里在想，我交女朋友还得我爸妈妈给我寄照片，别开玩笑，电台这么多漂亮女生。那个时候我带一个剧团，我做导演，剧团里面都是会演戏，都是漂亮的女生啊，怎么办？怎么一天到晚寄来？他看我爸没有反应，后来我爸爸就集中专门寄一个人的，哇，我有那个人的照片一大叠啊，寄一堆，寄太多了，我就很烦了。我就想说，好了，我就写信跟我爸妈讲说，不要再寄了，我到美国去，我去看他，我去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我说我看一看，你们就死心了啊，不要再寄了。我就去了，我到美国去，我到了美国去，那个我哥哥接我，那个车子一开到了那个我爸妈家呢，到了门口的时候，车停下来啊，我哥说，小人，就是对面一部车子开过来，他说就是那个。我赶快看了，我就看，两个人走下来，一个女生，我就跟我哥说，哥啊，我说这个女生怎么这么像我姐姐，我的外甥女，我姐姐的女儿啊。我哥说，那本来就是你姐姐女儿旁边那个啦。那旁边那个不是男的吗？你知道我太太，现在是我太太，是她那种，她个性像个小男生一样，头发剪短短的，然后穿个牛仔裤。说妈，怎么给我介绍个男的来啊？后来我们就我这个人我很顺服的，真的我很顺服。他们说啊，我就开始交往到后来就决定要不要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讲啊，没关系，你们这有没有录影？不要给我太太看到。我就跟我上帝讲，我说上帝啊。我好像比较喜欢我以前那个女朋友呀，那个头发长，你看我是念中文系的，我念国文系的，我们国文系的人都是看小说，我看一堆小说，我就想我喜欢那个长头发的，头发要长长的，眼睛要大的，你知道我这人毛病，我眼睛就很小，我想我要找个眼睛大的，头发长长的，我身体很不好，最好呢他就是那种风一吹啊就会倒下去啊，那个沙滩上跑一跑，那头发就会飘起来了。好像说，主啊，我以前女朋友就那样啊，啊，瘦瘦的，长长的，然后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风一吹就会那个摇来摇去的。 我说上帝啊，你现在我这个，我现在交往了，你给我介绍这个我太阳，我看到个子小小的，矮的，头发短短的，不能留长，一留长就分叉。然后呢，他笑起来声音啊，比我还大声啊。很开朗的，他非常开朗的人啊，从来不生病的啊。哦，我就说上帝啊，这他这么健壮，我身体很不好的，我一直都气喘了。那到底是我靠他还靠我？因为他应该柔柔的风一吹就倒，这样我还可以救救他嘛，显得我比较男子气概。哎，可是上帝，我结婚的时候，上帝真的给我清楚的话，上帝给我非常清楚的话，我就在上帝面前，我记得我父亲常常讲一句话，说顺服就蒙福。我就说好，上帝啊，我试试看，顺服就蒙福。我说好，终身大事我顺服你，你给我话，我就虽然诚实说，我结婚之前还跟上帝讲说，上帝，长头发的比较好嘛，怎么这个这么短？我结婚十五年了，我诚实跟你讲，我想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大家都知道。结婚十五年，你不要结婚十五年，结婚十五天就管你长头发还短头发啦？头发长还短有什么关系呢？眼睛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结婚十五年，谁管你点点大一小？身体不好，哎呦，感谢赞美主，他身体好。我太太要是身体不好，我现在烦死了。感谢主，你知道我结婚这段时间以来，我在教会里面牧会。其实我结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会做传道人。根本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这辈子什么事都干，绝不干传道人，免谈。可是我结婚以后后来做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西游记里面讲说，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做比喻，但是我告诉你，你真的逃不过上帝的手的，你逃不过上帝的手的。哇，上帝在，就是等我现在进教会侍奉，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事，我进教会之后年轻三十几岁，学习侍奉，很多事不懂，很多事不成熟，很多事情做错。还是我告诉你，我这边有我的同工在，我的执事在里面。真的，我想在我们教会弟兄们觉得是，寇牧师很年轻，寇牧师没什么经验，但是我们师母很好。启蒙师母真的，我觉得我太太真的，她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师母。但是我告诉你，我结婚的时候哪里知道我要找一个师母啊？我不晓得啊，我根本搞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我结婚的时候觉得头发长很重要，眼睛大很重要。结婚多少年，谁管你头发长不长啊？谁管你眼睛大？但是谢谢主，我三十岁结婚，我现在快五十岁的人，回过头来看，问题是说，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四十多岁要什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五十多岁的时候什么是重要的，你不晓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行，我要做决定，我要做决定。但是你做完了决定，你知不知道明天什么是对你更重要的？生命会变的。十几岁的时候你不太清楚二十几岁需要什么。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五岁，我还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小的时候家里面环境不好，那人家送一盒糖来啊，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拿一盒糖，大家一盒糖给，没有，都是我爸妈分的。这个乖，我们家八小孩又多嘛，这个乖三颗，那个不乖一颗，那个非常不乖一颗都没有。我小时候就很乖啊，就很乖，因为我就爱吃嘛，就跟我贪吃，我极爱吃，所以我才会记得宁波小吃啊，我就很爱吃，特别乖，一定要有发糖，我就乖得不得了。我就有一次，我妈妈给我五颗，很乖，五颗糖，那个巧克力糖啊，捏在手上都不忍，舍不得吃，捏在手上抓的，哎呀，好宝贝，五颗糖。我一个小哥哥啊，他现在也做牧师了，你知道，上帝什么人都用，像他那么诡诈的人，上帝也用啊。他真的，他很会做生意，他骗我了，他把他糖自己的糖吃掉了。他吃完糖之后，他就跑来跟我讲。恩啊，格会变魔术，而你把你五颗糖交给我，我帮你变，我变出五十颗糖给你，五十颗糖，那不就天堂了吗？哇，我好快乐，赶快把五颗糖交给他。他拿在手上，拿一块布把它遮起来，他还有道具遮起来，摇啊，这边摇摇，那边摇摇，晃晃，转转转转转，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就很呆，我从小就是老实，呆呆就看他这样转转转，转完之后，他突然转过来跟我说，格变失败了，他就走了，五颗糖就没有了。 变失败了，哇，气死我了！我从小很乖的，对不对？我跑到厨房，我先拿一把菜刀啊，我追着他说：“你还我糖来啊！”五岁为五颗糖拼命，到十五岁啊，没有人为糖在打架了。你有看过一个十五岁小孩为糖打架吗？十五岁糖不重要了，要到糖给你。十五岁偷偷开始谈恋爱了。十五岁谁抢我女朋友跟你拼命了，要他糖给你不重要，女朋友不可以抢。好，二十五岁，我二十五岁开始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到电视台你知道好多漂亮的女生呢，我们做电视的人都要真得奖啊，这边有百花奖金，这个嘛金，这个什么百花奖，还有金鸡奖的，我们那边有金钟奖，哇，得奖要得奖要得奖，所以谁要抢我的奖拼命了，但是要抢我女朋友，让你，我在追新的哈、哎，又变了。二十五岁女朋友又不重要了啊，得奖比较重要。到了三十五岁，我进教会做传道人，做传道人了，你那金钟奖干嘛呢？拿来压便当都没有用，没有用了。你知道一直变。今年我四十七岁了，我三十五岁的时候，三十七岁的时候想要的东西，今天又变了。再过十年，如果神允许，我还在地上，五十七岁，大概五十七岁时候想要的东西，现在又不一样了。我看我们昨天有一些长辈，你可能七十七岁、八十七岁、七八十岁的时候想要的东西，五十岁又不在乎了。你发现我们人一直变呢，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是你一生真正重要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你一生里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可是我们常常对上帝不放心啊。我们就说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以利米勒，他称为神是我的王，他却不愿意让神做王，他非说我自己要做王，我要做决定，要听我的。听听听，听到后来，连在伯利恒都会闹饥荒。弟兄姊妹，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我里面有一个负担，我再次和你分享。我真的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正在闹饥荒，在你人生的路上，你走到一个好像没有路的人。但是我求主光照你，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公司的问题，不是你家的其他的人的问题，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周围那些人的问题。我求主今天光照你，是不是我里面出问题了？是不是我里面一直不肯让主做我生命的主？我一直不肯让主做我生命的主，以至于就算在伯利恒一样遇到饥荒。弟兄姊妹，我再说，在创世纪里面，你如果去看，在创世纪上，你看到以撒就算闹饥荒，他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却仍然有百倍的收成。一个是大环境闹饥荒，他却仍然有百倍的收成，因为他走在主的心意里面，他顺服主的带领，他让主做他的主，他让这位万王之王做他的王，他把决定事情的主权交还给主。另外一个人以利米勒，他大环境是谷仓，但是在那么丰富的大环境里面，他却仍然闹饥荒，因为自己做主。今天晚上我求主对你的心说话，不要做以利米勒，不要号称名字是他是主，生命里面却是我才是主。求主恩待我们的人生。你知道这个人生到后来，以利米勒自己死在异乡，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本来只是去那边寄居的。第一节的最后，我再读，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一起来，第一节一起来，请。鼎盛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去干嘛？原本只是去寄居住一下看看，但是我告诉你，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都是渐渐挪移帐篷，挪移帐篷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就住在那里了。刚刚开始只是说试试看啦，去寄居看看，但是挪挪挪，最后就留在那里了，留在那个摩亚地。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你现在正在闹饥荒，不是换一个公司，不是换一个丈夫，不是换一个居住的地方，是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换一个人生的态度，让主做我的主，
不要走以利米勒的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马伦，一个儿子叫基连。你知道这两个儿子的意思是什么？马伦的意思就是软弱，基连的意思是憔悴。憔悴是外面看到这个人好憔悴，外面看到的，软弱呢是里面的。我要告诉你，你继续自己做你人生的王，你就会生出这样子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软弱憔悴。我再说，今天晚上我求主呼召我们这些属乎神的人，从以利米勒的生命里面走出来。我真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人，你现在正走在软弱跟憔悴的光景里面。今天晚上你坐在这里，无论你在这一层或别层，无论你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或者你是在看电视，无论你看不到，看不看得到寇牧师，寇牧师帮不了你的忙。真正能够帮你的忙的是你做一个决定，回到神的面前来。你能不能看到我不重要，但是你要在你的人生当中看到主，看到主那位在你的人生里面为你掌权的主，他带你回到那个恩典当中来。不要让你继续留在以利米勒的光景里面，以至于最后就是软弱，最后是憔悴枯干。憔悴是什么？是生命越来越枯干了。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枯干呢？你曾经有很丰盛的生命，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很丰盛很喜乐，但那个生命流失流失流失流失，到现在非常枯干，枯干到整个人憔悴下来了。你不再活在主的丰盛里面，你留在那个憔悴里面。为什么？主光照你，因为你没有让主做你生命的主。你要回想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伯利恒搬出去了，你远离神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要走那个马伦的路，不要走基连的路，不要沦落到那个。如果你现在的光景是憔悴是软弱，今天晚上是主给你的机会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但是很可惜，以利米勒直到死都没有做这个决定回头。求主恩待我们不要这样。但是谢谢主，以利米勒这个男人虽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个决定带来的结果，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是软弱，不但是憔悴，后来是死在外邦。求神恩待我们，他的妻子这个老太太，按照我们的了解，当时的以色列的妇女，她恐怕是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但是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却做了一个生命当中极重要极了不起的决定。那个决定是什么呢？第六节，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请。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怎么样归回。读到这里，求主恩待我们。这个老太太做了一个生命当中重要的决定，就是回到神面前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神也呼召你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神的面前来。后面为什么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是伯利恒出问题了吗？是当人回转了，神照样赐粮食。所以如果是伯利恒出问题，就赶快离开伯利恒。但是如果问题不是伯利恒，是人，人要面对的不是换个工作，换个房子，换个家，换个省份，不是那些，是我的生命可不可以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来。所以他决定归回，回到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很多生命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会走错，都会做错误的决定。但是我求神恩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把我婚姻的主权交给你，我把我儿女的主权交给你，我把我家的主权交给你，我把我事业的主权交给你。你交给神，而不是自己打算。我们人常常都非常相信自己，相信我们自己的打算，可是我告诉你，人常常算不清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们两个非常好，她是个女生，但是我们跟哥们一样，我们也中文系嘛，大部分都是女生，我们两个跟哥们很好。我带她信耶稣，她信了耶稣，她大三信耶稣，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说：“寇山呐，
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就跟耶稣祷告，大四了嘛，要准备结婚了嘛，哈。他说我就跟耶稣祷告，请耶稣给我预备一个，我为我的婚姻祷告，请耶稣给我预备一个丈夫。他说我告诉你哦，我有跟耶稣下订单的。他祷告下订单哦，他说我跟耶稣求，求什么呢？他说第一，他说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个子很高，他跟我差不多高，170几公分，1.7米多，他个子蛮高的。他说我一定要嫁一个比我更高的丈夫。所以他说第一要180公分，对，要180公分。他第二，他说我这个人呢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他说我就喜欢看那男生呢要长得漂亮，男生要长得清秀。他说我就想看，所以他说180公分要长得很清秀。好，第三，他说这个男生呢还得要戴金边眼镜，挺毛病的吧，他就要戴金边眼，他说我就喜欢看男生戴金边眼镜，他说我将来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的，我他看不顺眼我难过，所以他说一定要长得漂亮，180公分，戴金边眼镜。第四，他还有一个条件，他说的，他说我希望他的这个普通话讲得很好，你知道在台湾很不是非常多人讲普通话讲得好的，很多人普通话讲不好，他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希望我的这个另外将来的这个神给我预备的配偶，要180公分，长得很漂亮，戴金边眼镜，普通话要讲得好。还有第五个、要求很多啊。他第五个是什么呢？他第五个是说，他说我还有一样，他说我从小有一个心愿，要做大学教授，他很喜欢念书，大教授。可他等他念了大学以后，发现念书好辛苦啊，他这辈子大概做不了大学教授了。他就跟上帝讲说：“上帝啊，那不然这样好了。”我让步，不要做大学教授了，我做大学教授的夫人好了，这样好了。这五个条件，第一，180公分，要长得非常漂亮、很清秀的男生，然后呢要戴金边眼镜，要说标准的普通话，然后呢要大学教授。我就想说，还有人这样祷告法的啊？然后问祷告，还祷告。我们毕业没有多久，他就结婚了。他订婚，在台湾订婚。他订婚的时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大家感情很好啊，同班同学，大家都去参加，一群人都去看参加婚礼。一进去他的婚礼一看哦，哎呦，大家都笑翻了。你知道嫁给什么样的人吗？真的180公分高哦，真的戴金边眼镜哦，真的长得很清秀哦，很漂亮一个男生哦，很漂亮。然后真的。说标准国语，他那个标准的普通话还是北京学的，标准那个北京的普通话哦。真的大学教授，他是美国一个非常棒的大学，他在耶鲁大学做那个中文的研究所的所长，还优秀，还年轻的一个，180公分，长得非常清秀，戴金边眼镜，然后说标准的普通话，然后在美国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做大学教授，你看五个都有了，但是是个美国人。这蓝眼睛黄头发的，哎呦，我们大家在笑说，你怎么最后这五个条件都对了，那个怎么没有讲？他就跟我们讲说，寇少，以后跟上帝下订单了，要写详细一点啊，你不能漏掉几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们祷告是这样，就惨了。上帝比你更知道你要什么，我们大家就笑他说，这叫做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你再会算，你总有你算不到的地方。但是谢谢主，你如果把你的人生交给这一位主，万无一失。弟兄姊妹，不要走以利米勒的路，以利米勒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我做王，我管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听我的，我的家听我的，我的儿女听我的。我要告诉你，在圣经当中你看到每一次有人说听我的，后来都出事。你记不记得以扫跟雅各的母亲，以扫跟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利百加非常爱雅各，对不对？然后他说，你听我的，我帮你做主，你去弄个毛，是不是去你把哥哥的那个祝福骗过来。然后你看那段圣经里面，这个做妈的不断跟他儿子说，你听我的，听到最后，这个母亲就失去他的儿子了。你知道当雅各溜跑出去之后，直到死，他这个妈妈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儿子了。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把你儿子的主权，儿女的主权交给神， 你不要靠你，你能够规划多少呢？你能够算多少呢？你能够掌握多少呢？前日在浙江，我跟弟兄在杭州，我跟弟兄里面分享一个我自己碰到的一件事情，给我很深很深的一个打击，一个刺激。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做一点电视，他就说：“库牧师，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谈一谈？”我说：“好，你来啊。”来了以后，我其实不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那个时候我才30几岁，他已经快60岁的一个人了。他坐在我对面，坐在那里不讲话。过了好久，他就开始哭啊。我说：“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为什么你坐在这里哭？”他就说：“我听你的那电视，你们讲基督教的福音，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我想我跟你讲我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这一生啊，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些人大概也那个年龄60岁，那个时候60，他现在大概已经七八十岁了。他说他一生遇到很多战乱、打仗，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好好念书。他很想好好念书，可是没有机会。”所以后来他工作里面是不顺利，他很努力，可是到一个地步升不上去了，因为学历不够升不上去，他就很懊恼，他觉得我怀才不遇，我这么优秀，可是因为学历不好升不上去。他说我这辈子没指望了，我全心栽培我儿子。他说我就是希望我儿子受最好的教育，他将来一定要有好的学历。他为他的儿子打算，他儿子也很争气，小学第一名毕业，中学第一名毕业，高中第一名考进去那个台湾最好的一个高中，一个男生的学校考进去，然后到了2年级，那时候要分组，要靠他看考哪一个大学。他就跟他儿子讲说：“你好好念书。”他儿子非常优秀啊，他说：“你好好念书，爸爸替你研究。”他就替他研究，他把所有的科系都找来，资料一个一个读，一个一个读，读完之后弄了一年呢，他一年的时间分析研究规划整理，一年之后他跑去跟他儿子讲说：“儿子，爸爸帮你决定了，你念什么呢？”他说：“你念医啊，做医生。”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所有的科技都可能过气，最近啊，这一阵子电脑很流行，过一阵子电脑过气了，那一阵子念什么企业管理很流行，过一阵子过气了，有一段时间做什么科技很流行，科技过都会过去，他只有医不会过去，因为人永远会生病。他科学越发达，大家病得越厉害啊！所以他说你念医绝对不会过气，你去念医。”哇，他儿子也很第一名考上台湾最好的一个大学的医学院，那是他是状元，那时候我们台湾讲叫考到状元了，他是第一名考进去，分数非常好考进去。他进去以后第二年念到大学2年级，老师带他们这些学生呢进到手术房里面去观摩，那个老师在那里动手术，刀一割下去，那个肚子上割一刀，那个血就会冒出来，那个血一冒出来，这个孩子啊一叫就昏倒了。你知道真的有人这样啊，真的有人是没有办法看血的，他一看就感觉哇就昏倒了，哇昏倒，他就把他抬出去。后来老师有经验了，老师就把这个学生跟家长这个爸爸都找来，老师就说：“我劝你们，这是很难克服的。”他说：“你现在赶快去转系，你不要浪费时间，你这个孩子做不了医生的。”他说他看到血就这个不行的，他说你赶快去转系，你要不去转化工，转什么药剂，转别的。这爸爸不肯啊，这爸爸说我儿子是状元，考到台大最好的这个科系，怎么可以去念那个比较分数比较低的呢？不可以。他跟儿子讲说：“你听我的，爸爸陪你，我们一定要克服，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人定胜天，哇，逼着儿子去看学，去研究的弄。一年多后，这个儿子大三的时候，疯了，你真的这儿疯，神经分裂疯了，他受不了，疯了。他说他在我面前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说：“你知道我儿子现在每一天一个字都不能看，一看到字头就痛，然后每天看连看电视头都会痛，每天只能吃了睡，睡了吃，什么都不能做。”他说：“我一个状元的儿子怎么弄成这样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先生啊，你还没有看清楚这件事吗？把你人生的路交给主吧。”他说：“我为我的儿子打算，千算万算，什么都算到了。”弟兄姊妹，我再说，千算万算，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你总有算不到的地方。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儿子不能看血呢？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为儿子什么都想到了。”但是弟兄姊妹， 把你的人生交给主，万无一失。以利米勒也算啊，伯利恒闹饥荒往摩亚去，好路啊。但是他怎么会想到他到了摩亚去之后，最后他死在那里，儿子死在那里，两个儿子都死在那里，剩下一个孤老太太带两个外国媳妇，他怎么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人生里面有非常多的路，求主恩待我们。学一件事，弟兄姊妹，把你人生的路交在上帝的手中，真的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回到神的心意。这个家没有指望了，没有路了，但当他们决定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路就出来了。人生里面非常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人生的路，但是你不要把那个决定权抓在手上。我们这边很多做父母的，我但愿刚才那一段见证成为你的提醒，不要把孩子抓在手上，你没有办法替他做决定的。你能够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吗？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决定孩子的一生呢？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的手中来，人生的路就是这样，没有人可以看得清楚的。我30岁的时候到美国去念书，其实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到美国念，因为 我英文不好，我是中文系的，英文不够好，所以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就很慌，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那为什么去呢？为什么到美国去呢？因为我妈。为什么因为我妈呢？你知道那个做母亲的，我们那种做母亲的，做母亲的人呢，永远觉得全世界最美的就他儿子呢。我妈觉得全世界最好最好的节目主持人就我，就那，哎呀，她把我所有的电视啊都录下来，通通都录下来。我那个时候做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我做一个电视节目，那节目其实是个歌唱比赛。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人看过那个节目，那歌唱比赛，那个歌唱比赛很简单，就是在那里报啊，接下来哦，从宁波来的某某小姐要唱什么歌，就这么简单啊。啊，然后呢，这都唱完了之后呢，就看成绩啊，81分、82分、83、85、86、85分哦，恭喜恭喜，就这么简单啊。那么人就是看那个数字，它有一个表在那里嘛，81、82、83、84、85。那我妈录这个节目，她有讲究的。他怎么录呢？当我坐在里面，好，接下来从台北市来的某某小姐要唱什么歌？好，我讲完了，好，镜头就跳到那个小姐开始唱歌了。那小姐一唱歌呢，我妈就咔，她就不录了，她不管谁唱歌的，她只录我的部分。等到那小姐唱完歌呢，又跳我了，到我这边来了。好，我们来看成绩，81、82、83、85，哦，恭喜恭喜恭喜，请上午宝座，卫冕者宝座。好，好，接下来呢，换下一个女主持人，女主持人就介绍下一个来比挑战的那个人。一到女主持人呢，我妈又咔，她又不录了，她不要，她只录我。有一年我到美国去看我妈，我妈就说，哎，小恩啊，我给你看，我把你所有节目都录下来了。哇，我就看看，我也很少看，我就看，天哪，那个节目从头到尾啊，我换个西装换个领带就在那里，81、82、83、85，从头到尾在那里，81、82、83、85，从头到尾这样，西装换个领带换个又来了，81、82、83、85。那年我才30岁，我在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嘛，我的人生就在那里，81、82、83、85。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们台湾讲最好的工作什么的，有三个条件：事少、钱多、离家近啊，是最好的工作。事情要少，赚的钱要多，而且公司呢离你家近。我那个时候做这个工作，真的事少、钱多、离家近的，事情非常少。哦，我人家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个月工作4个小时。真的，我一个月4个小时去录4集节目，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工作4个小时，我一个月工作做完了。人家一天把我一个月工作事少钱多，跟我一起毕业的没有一个人钱赚我能赚那么多，事少钱多，离家近。那时候电视台离我家隔一条街，有多近啊！我每天晃着晃着拎着西装就去了，然后晃着晃着回家，事少钱多，离家近。但是我想说，天哪，虽然事少钱多离家近，但是就在那里81、82、83、81、82，就一直在，不小学2年级就会了，81、82，看着数字念，然后就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吗？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这个台湾的有两个节目，两个台一模一样的节目内容啊， 我在我们那时候叫中国电视公司，另外有一个叫台湾电视，两个电视台一模一样的节目，同一个时间的。我们做电视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我就转转中视看看我，再转转台视看看他。那个主持人呢，是一个比我老20岁，他头都秃了。那时候我30岁，他大概已经50多岁，快60岁的一个人了，他还在那里扒一扒二扒三扒呀。我就心里想：天哪，我再做30年，是不是还在那里扒一扒二扒三啊？可是事少钱多，离家近呢。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辞职？丢下这个工作出国去念书。但是如果出国去念书回来以后，事情会更少吗？钱会更多吗？离家会更近吗？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说饥饿，那个白的鸡肉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叫我继续在那里扒一扒二扒三，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不要这个工作，下个工作会更好吗？我出国念书会拿到学位吗？拿到学位以后回来，我回到台湾之后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工作吗？不知道，都不知道。可是却要做决定。人生不都是这样吗？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人，你也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跪在神的面前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说的，你是世界的光，跟从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我说：主啊，我现在看不清楚我人生的路啊，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决定，是继续在这里扒一扒二扒三，还是到美国去念书，我不知道。但是我说：主，我把我人生的路交在你的手里面，你是我的主，我看不清楚，你看得清楚，你决定我人生的路。谢谢主，上帝给我清楚的话。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给我清楚的话，我就出国。其实你知道，神给我话之后一点都不顺利耶，并不因为神给你话就很顺利。你知道我出发前我把工作辞掉了，那时候我刚订婚，把工作辞掉了，然后呢一堆人请我吃饭，别人给我践行饭也吃了。出发前一个月，突然学校通知我奖学金取消了，通知我说那个入学许可取消了，怎么办呢？我说：主啊，现在功在弦上，不能不发，那人家请客都吃了那么多了，怎么好意思不去呢？可是现在去要去哪里啊？学校奖学金没有了，我根本没有钱，奖学金没有了，那么美国学费很贵。我说我怎么去啊？我去到那里要干什么？不知道。但是主给我一句话：亚伯拉罕顺服神，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他说：你去，我负你的责任，你去。那上帝非常奇妙的带我到过去，到了国外，到了那个地方，上帝很特别的带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分享，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见证，但是我就告诉你，上帝开的一条路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后来上帝带我去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比我原来要念大学好多了，那个大学全美前10名的大学，按我那个烂英文的程度，我根本进不了那个大学的，我根本进不去的。我出国念书学传播跟戏剧，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台湾写了很多剧本，我把我的剧本翻成英文的，然后把我的那个戏啊，拿着那个拍成的录像带，把它拿了捧了，然后我就写了一篇东西，我就自己写了一个，我说我从台湾来，我叫什么名字，我是念什么，我做过什么事情，我想进你们的戏去念书，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就把它翻成英文，然后我就背，因为英文很烂啊，怎么办呢？我就背完了以后，我就拿着我的剧本，拿着这个录像带，就走到那个学校的那个系主任啊，那个系里面的系主任那里，我就把这个袋子呢往桌上一放，我就在他对面，我就背，不，讲完了，我转身就跑，我怕他问我问题啊，我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在那跑啊，我好，结果我真的去念了耶。上帝开很奇妙的路，我觉得像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真的，当你愿意把你人生的路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你真的会经验什么叫做上帝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再一次提醒你，我们彼此在主面前提醒，不要做以利米勒，不要称为基督徒，称呼说主啊主啊，却不把他当作生命的主。你的人生为什么越走越贫乏，越走越不丰盛？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你我这个基督徒如果觉得我的人生并不丰盛啊，不是上帝不丰盛， 而是你我从那个丰盛里面出来了，你失去了那个丰盛。做一个决定，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称呼他主啊主啊，却不把他当作主。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正在面对许多重要的决定，把你的决定权交给神。今天晚上回到你的家里面，跪在你的床前，跟主说，主啊，我这件事交给你，因为我无能为力。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婚姻正有一个难处，你跟主说，主啊，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我用我的方法，我用尽了我的方法，只是越来越枯干，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没有路。主啊，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我要像拿俄米一样选择归回，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儿女让你伤透脑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告诉你，主提醒你，把你儿女的主权交还给神。你说，主啊，交给你，我没办法，但是主啊，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恩待我，把主权交给你。我承认过去非常多的时候，我在我的儿子身上，在我的女儿身上，在我的孙儿孙女的身上，我做以利米勒，我自己来管，我自己来掌权，结果搞得一塌糊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事业自己搞得一塌糊涂，有一些人家庭自己搞得一塌糊涂，有一些人你的身体被你搞得一塌糊涂。但是今天你愿意跟主说，主啊，我不再做以利米勒，我要做拿俄米，我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要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来。最后和你分享一件事，每个人都会做错误的决定，但是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一辈子印着景象不回头，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一辈子印着景象不回头。我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交朋友的事上出一件事情，我交一个不应该交的朋友，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做错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对，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如果我这个事情闹到报纸上去，我就完了，我就身败名裂了，我通通都知道，可是我就是出不来，我就是出不来。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不对，我知道那是很丢脸的事情，我父亲是一个牧师，我这个做牧师的儿子的人怎么在感情的事上出这种问题，我通通都知道，我怕死别人知道，我怕死别人问，我怕死别人看见，可是虽然很害怕，继续做，继续做，继续做。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圣经里面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通通都知道。那个时候谁跟我讲道理都没有用，因为我也会讲，可是我做不到，我通通都知道我做不到。哎呀，那时候痛苦极了，我常常跟主说，主耶稣，你干脆找部车子把我撞死算了。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又不能自杀，我非常痛苦。你知道我在台湾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去那个吸毒的那个孩子那个监狱里面，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为什么去向他们传福音？其实我没有吸过毒的，我不知道吸毒是怎么回事，可是我常常跟那些孩子们说，我愿意来陪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感觉。吸毒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毒不好，吸毒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毒会害死他，每个人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什么道理都知道，通通都明白，就是做不到。我那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我通通都知道，我就是做不到。哎呀，我痛苦极了，我说主耶稣，你干脆让我车祸死了算了，死了这个事情就完了。但是谢谢主，死了也没完，我总不能带着一个罪去见主。主怜悯我，没有让我车祸死，但是主给我一个恩典。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教会布道会，是一个音乐的布道会，那时候我在做节目主持人，他们说，柯川，来来来，你来主持那个音乐布道会。我不敢了，我知道我自己活在罪里面，我不敢。我跟他们说，不行，我忙，我有事了。其实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不敢，你知道那个感觉真的好像亚当做错事以后不敢去见主，我不敢，我不敢带着罪去侍奉。我说啊，我现在不去不去不去。可是那天其实我没有事，在布道会，教会里面在举行布道会，在唱诗，我一个人在教会外面走来走去，绕绕绕绕了几个小时，在外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好想回教会啊，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害怕。我说，主啊，我这么肮脏，我这么不好的一个人怎么办呢？我已经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了，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弄成这样呢？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呢？ 我在教会外面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那到后来我心里面想说，主啊，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归回。我就走进教会，坐在最后的角落里面，坐在那里，台上因为是一个音乐诗歌的布道会，他们就在唱诗，他们唱一首诗歌说，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哇，我一听到他们唱这首，我就开始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我说，主啊，你还爱我吗？主啊，连我都不爱我自己了，我都非常愤怒，说柯少恩，你怎么走这样的路？你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非常难过，我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说，主，你还给我一个机会吗？我记得台上那个时候牧师讲一段我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段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回到神的面前来，旧事会过去，会变成新的，主会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我坐在那个座位上，我跟主说，主，我还有机会吗？我还可以重新再开始吗？我还可以再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吗？我说，主，我已经把这个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件事情，我自己也不愿意结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我每次都去都后悔，我见那个人就后悔，后悔完又见，见完又后悔，我永远在这样绕绕。我说，主啊，我还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吗？主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弟兄姊妹，我是一个牧师，我母亲其实非常不喜欢我跟别人讲这一段生活走过的经历。我母亲常常跟我讲说，你做牧师为什么要说这些？所以我很愿意跟你分享，因为我要告诉你说，即便是牧师，我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们都是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不知道今天我在哪里。那一天我坐在座位上，我跟主说，主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不要在外面流浪了，我越流浪离主越远。主啊，我走不下去了，我求你给我一个恩典，我靠我自己我出不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掉在流沙里面，你知道，你看过那个戏里面吗？掉到流沙里，你越挣扎就越陷下去。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从流沙里面爬出来，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出来，是岸上的人伸手拉你一把。我说，主啊，你拉我一把，我要出来。主，我求你拉我一把，我要出来。谢谢主，主真的拉我一把。上帝用很特别的方法把我从那个错误、那个罪里面拉出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有那段经历，我根本不可能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一段的经验让我真知道，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的主，是怜悯的主，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主。谢谢主，不带我自己出来。我告诉你，后来神给我一个恩典，我跟你们讲说，后来我父母亲给我介绍，我认识我的太太，我现在有一个正常的婚姻，有一个两个我很爱的孩子，有一个很爱我的妻子，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我真的知道上帝给我一个新的开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上帝给我一个恩典。我常常回到家里面很晚了，我坐在客厅里面，我看到那个家，我家不大，小小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恩，说，主，谢谢你一个归回，让我享受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也是一样，今天晚上我求主也对你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在外面流浪很久了，即便你可能也许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你知道你的心已经流浪出去很久了。上帝今天晚上呼召你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来，不要做亚比米勒，不要硬着景象到死都不回头。今天晚上神还给你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主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 当我们的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司琴的同工，你弹刚才那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安静祷告，你轻轻的弹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我求主今天晚上向你的心说话。求主恩待我们归回弟兄姊妹，我再从心里面向你说，我相信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你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事上做亚比米勒，在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事是你放不了手的，是你一直不肯交给神的。你说主啊，我很多事都交给你了，我求主现在光照你，说是你很多事都交给主，但是有几件你抓在手上一直不肯放手，因为你不放心。是我求主现在光照你，你不放手能够怎么样呢？你不放手你能够抓住什么呢？你跟主说，主啊赦免我，主啊，我这个人常常做亚比米勒，我好像称呼你是王你是主，我却从来不愿意在这样的事上让你做王让你做主，我自己抓得很紧，我承认我把这些事搞得一团糟。主啊，我越抓事情越乱，情况越来越不好，好像马伦跟基连，主啊，留下来的只是枯干憔悴。我曾经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但是现在我一点都不丰盛了。说主啊，我求你，主耶稣啊，主啊，我要回到你的丰盛里面。主，你应许的，你说你来是要给我们新的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主啊，我怎么越走越枯干呢？主啊，我怎么越走越憔悴呢？主啊，我怎么越走越软弱呢？我求主今天晚上光照你，我们越来越枯干，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软弱，是因为我们是亚比米勒，我们是以利米勒。说我们是以利米勒，说我们不放手，我们自己做王，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主呼召你不只是称为主做王，你的生命里面要真的让主做王。弟兄姊妹啊，我替主求你放手吧，你不要再抓在手里面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啊，你还不看不清楚吗？你越抓情况越不好，你根本抓不住的。你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最后出事就在那一点上，就在那个你抓不住的，你想不到的那一点上就出事了。把你的路交在神的手上，万无一失啊。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主呼召你归回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和我当年一样，你已经在教会的外面，在主的外面徘徊许久了。今天晚上主呼召你回来啊，不只是回到教堂里面来，是回到主里面来，是回到主那个丰盛的生命里面来。弟兄姊妹，真的，你顺服下来吧，你降服下来吧，你一顺服，你一降服，你就进到祝福里面了。你不要再自己抓了，放手吧。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里面有一些感动，你在你的事业上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你一直求主帮助，你一边求主帮助，一边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主对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专心，就是单单仰赖耶和华。你不能一边靠耶稣，一边说主啊帮助我，另外一边又用自己的方法。主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主说孩子，你没有办法得到帮助，因为你没有认定主。你一方面求主，你一方面求人，你一方面求主，一方面靠自己。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主对你说，雅各书里面说，心怀恶意的人，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主对你说，你一直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你说主为什么不帮助我，主对你说因为你心怀二意，你一边求神一边不断的自己的手在那里经营，主说你把你的手收回来，主就接手。心怀二意的人啊，依靠自己聪明的人啊，不专心依靠主的人啊，你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什么呢？今天晚上主呼召你说，主啊我承认我没有别的路，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主啊，就是依靠你，单单的依靠你。主啊，我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不靠自己的势力，我不靠自己的才能，我不靠自己的奔跑，我不靠自己的定义，主啊我靠你。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哦主啊，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啊，主啊，主啊，你说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主啊，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光，我们人生的路上有光。主啊，我们渴望你指引我们一条路。主啊，主啊，因此我们靠你。主啊，我向你来求。主啊，你的仆人照着你给我的感动，主啊，我把这样的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但是，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啊，主啊。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直到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直到我们说主啊，我们不做以利米勒了，我们不再自己做主了，我们让你做主了，我们要做主啊，做拿俄米了，做我们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来了，我们要回到你的祝福里面来了。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感动，无论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哪一层楼，你在哪一间教室，或者你在大堂里面，主运行在我们中间，主看见你，主知道你，主知道你心中的隐情，主知道你心中的忧伤，主知道你那个放不下的那一件事。但是主说，孩子，你不放下你能够做什么呢？今天晚上主光照你说，靠着你自己你什么也不能做的，主啊，离了主你什么也不能做。主说，孩子，把你的那个难你做不了主的事交给主吧，交还给主吧。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心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知道主今天晚上对你说话，你知道主在对你说话，主呼召你，你愿意回应。你说，我承认我以前靠我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不再靠我自己了，主啊，我愿意不靠我自己了。主啊，你听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主啊，我求你，你帮我。主啊，我现在这个问题当中我出不来，你伸手，你拉我一把，我就出来。主啊，你拉我一把，我就出来。